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年之后，你会不会再去注视那个疑问？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发心呢？走到后面发心就好了呀。为什么一开始要发心？比如说，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这样一路学习，为什么小时候父母亲就要跟我们讲，要考这个名校，要考那个名校。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师父说，在这个地方，大家修学大乘佛法的，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应该一开始建立起来。这里边有几个字，就是在这个地方，修学大乘佛法。正确的概念应该一开始建立。那么我们可以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建立起来？菩萨们处处地方帮别人忙，这是师父问我们的。那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概念是正确的吗？我们可以由于这样的概念动转心意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甚至可以完全列出反命题。比如说，我一开始主要就是要帮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连自己都帮不了，我怎么能帮别人呢？帮着帮着之后，我再帮别人，不是也可以吗？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要发心帮别人呢？一开始就要建立这样的概念。试想一下，有一个人一直习惯用左手拿东西，然后有一天突然不让他用左手拿东西，全部用右手拿东西，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不耽误时间呢？因为他遇到要拿东西的时候，最先举起的永远都是左手，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了。比如我们做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都为自己考虑。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发心帮忙别人，但是我们发现帮忙别人的经验是不足的。当我们帮忙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去退到原有的习惯中，帮忙自己，还是会在没有的经验中去帮忙别人呢？一定是马上就要想帮忙自己，以自己为中心，这就是一个左撇子改成右撇子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习惯。那请问东边的习惯改成西边的习惯，这里边耗费的是什么东西呢？难以想象的时间的长度。所以一开始发心还显然是蛮划算的。如果我们最终就要去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不如一开始就发心解决一切问题。比如说一开始小孩子的时候就教他这个，就像学语言一样，一个大人学八门语言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一个小朋友开始学八门语言，也似乎没有那么困难。很显然，一开始发心还是太划算了，因为佛陀那么有智慧，他一定给我们找一个最划算、最省力，又能找到最美的东西的那条路。佛陀一定是抉择那条路给我们，善知识也是把这样的路给我们。可是我们自己都会认为，一开始帮别人多不划算啊！多费力气啊，一开始只忙自己是好的，但最后会影响我们圆满解决一切问题，那个终极的目标，我们会走得特别长，特别费力，特别的远，是一条非常遥远的路。所以，此复随其所应，有是道之正体，有是道之之分， 这一段要连起来看，这样的话你第一个问题才不会答错。再举一个譬喻，就是一个跟着父亲学做小本生意的儿子，他所要兼顾的就是家庭的温饱，过得去就可以了。但是一个王子从小的时候，他就要学会怎么治理天下。那么这两个小孩出来，他们将来的路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教育不同。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受大乘菩萨的这种教育，将来就是法王子，那是最美的路。你就不会只想守着一个自我的小小的地方，我们会学会胸怀法界，普润苍生。大家觉得呢？所以你看，说你如果正确的了解以后，没有一个人不愿叫你不做，你也不肯。接着师父说，在这个地方，大家修学大乘佛法的人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应该一开始建立起来，菩萨们处处地方帮别人忙，然后帮了别人忙，把自己的净土建立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连结。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了这个原话，此中诸菩萨所欲求是者，为是成办世间义利，我们就会想到那个卖汽车的喻，遍摄三种种性所化之机，故需学习彼等诸道。然后师父说，有人要美国的，有人要德国的，或者要哪个国家产的汽车，我们就不能只有一种产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赚到成佛的资粮，何乐而不为呢？很多跟随在师父身边的弟子们都会真实的看到师父他自己就是大乘这条路的一个实践者。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广论的第一页开始就一直讲要成佛，要去向大乘，只要有一个可能的空间，师父就会把这个概念再给我们讲一次，再讲一次，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空间，全部都要讲这件事。师父说要生生世世带着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学。那么最重要的事情，一开始就是要处处地方帮忙他人，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净土。一开始要这样发心，对不对？对那句话经文的一个落处，应该是把这样的一个观点凝聚在自己的心里边，非常清晰的凝聚，常常放在心上想一下，慢慢的在内心里建立，从一开始叫真实的发心去向大乘的正确的见解。